再来接着介绍佛教的分布。佛教的分布，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佛教的发源地在哪里呀？印度。好，佛教从发源地印度开始向外弘传，最先它是向印度的南方传，因为是从印度向南边传，所以叫做南传佛教。那另外有一个弘传的方向是从印度本土向北方传，向北方传的叫什么佛教？北传佛教，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好，那最早从印度本土传出来的佛教，大约是在西元前240年的时候啊，从印度传到现在的斯里兰卡。那因为当时的斯里兰卡本身它并没有发展很高的文化，所以佛教传到斯里兰卡以后几乎被原封的保存下来。那这一个系统是它所传出去的佛法是用巴利语弘扬的，大约在西元前240年的时候传到今天的斯里兰卡，那再由斯里兰卡传到今天的中南半岛、泰国、缅甸，还有柬埔寨、高棉，还有很特殊的有一小部分传到了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这是全中国里边唯一一个信仰南传佛教的地区，在现在的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方。目前去西双版纳还可以看到他们南传佛教的信仰，这个叫做南传佛教，他们有用巴利语写成的三藏圣典。但是这个三藏圣典当然是在西元前240年的时候就传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是很早期的佛教的经论啊，这个是南传佛教。好，像北方传的北传佛教呢，又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传入了汉族文化圈的汉传佛教，一个是传入了西藏蒙古文化圈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当然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个佛教是汉传佛教，在西藏蒙古文化圈的藏传佛教，现在我们台湾人也不陌生了，达赖喇嘛，对不对？自从达赖喇嘛来台湾访问以后，大家对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就是藏传佛教的代表。那这个是两个系统，都叫做北传佛教，但是它因为传入了不同的文化系统里边，那有汉传佛教，有藏传佛教。好，在汉传佛教这里呢，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化、高度文明的地区，对不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以及道家的思想。道家不是道教哦，道家是老庄思想。佛教传入中国所面对的是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的历史上的记载呢，有历史记载说佛教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传入中国，但是现在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西元67年的时候，东汉明帝听说一匹白马驮着经典到了洛阳。那这个经典是哪一部经典呢？金庸把它写在他的武侠小说里边，你们如果看过《鹿鼎记》应该都知道这是哪一部，42章经。对，哈哈，这个42章经就最早传入中国的一部佛经啊，那早在这个西元67年的时候啊传入中国。那所以当时他所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的思想，所以他自己就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中国佛教。现代佛教学者呢，他考察中国佛教这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呢，他把帮我们归纳。其实是日本的佛教学者帮我们归纳说，哦，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有十大宗派。啊，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分成什么十大宗派，大家不要想是像现在的山头，然后是那个日本的佛教这个宗派跟那个宗派是截然不同，不是。其实日本学者所说的这些所谓中国的十大宗派啊，其实它是有特色的。比方说，其中有两个派是属于小圣的。他为什么呢？是研究小圣的论点，一派叫做俱舍宗，他研究俱舍论；一派叫做诚实宗，研究诚实论。他其实是以研究那个书为主的人在那里讲学，在一群学生在那里学习，所以跟现在我们的宗派一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那这两个小圣的宗派，因为中国人喜欢大圣，不喜欢小圣，所以这两个宗派是属于小圣的论点嘛，后来研究的人就渐渐少了， 就剩下所谓大圣八大宗派。大圣的八大宗派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研究教理为主的，一类是以修行方法为主的。研究教理为主的有四派，有所谓的三论宗，三论三部论，这个是研究空的思想的。我们简单这样讲，一派是唯识宗，又叫做法相宗，就是玄奘大师所发扬的弘扬的这一派，好，法相宗。还有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的，还有华严宗，以研究华严思想为主的，这四个是属于研究教理的宗派，还有四个以修行方法为主的宗派，密宗。中国的密宗其实在唐朝之后就不再传了，反而是传到日本去，就是现在的日本的真言宗。但是在日本的这个真言密教啊，它有所谓的东密还有台密，日本。但是在中国反而中国的密宗已经不流行了。好，那属于修行的还有律宗，戒律，讲究戒律的律宗，还有净土宗，大家很熟，现在净土宗念佛法门，还有禅宗，这个是讲究修行的四种宗派。这个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然后因为受到中国固有的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具有特色的中国佛教。那现在的学者说有八大宗派，大概是这样。那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啊，基本上有两种路线，一种是走陆路的，一种是走水路的。陆路啊，是从印度传出来之后，经过所谓西域地区，有没有西域？这个汉朝的时候的西域，然后经由天山南北路，比方说玄奘大师就是走这样的路，鸠摩罗什大师就是走这样的路，这是陆路进来佛教传入中国。还有水路，水路传入中国，从斯里兰卡到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然后在广州登陆，历史上很有名的达摩祖师就是走这样的水路来的。所以这个大概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形。佛教传入西藏呢，大约是在八世纪以后，八世纪到九世纪之间是佛教第一次传入西藏。但是到九世纪中期以后啊，他们遇到法难了，当时的西藏国王灭佛，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有一个断层，然后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灭亡，那反而是整个就传到了外面，总共有三个系统。现在第一个系统是向南传的，南传佛教留下了巴利语所写的巴利三藏。那向北传的佛教主要是以梵语为主的佛教，向北传又分出两个系统，一个是汉传佛教，也有留下汉传的三藏，对不对？经律论三藏。那一个系统是藏传佛教。西藏因为了翻译佛经，根据梵文发明西藏文字，所以西藏文字是这样来的，就有很多的经典翻译成藏文被流传下来。好，所以现在知道了，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外流弘传，最初开始就形成了三大系统，目前在我们这个人间都有留下大量的这种文献资料可以让我们学习。那这三个系统正好可以互补南传佛教的巴利三藏保留的最早期的佛教的资料，汉传佛教从西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就开始一直翻译佛经，一直翻到西元811年才停止。所以你看看有多久的时间，长达700多年的时间，将近800年的时间翻译佛经。那这一段时间正好是印度佛教从部派佛教一直发展到大乘佛教的中期，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印度佛教的经论啊，我们通通来者不拒，通通大量的翻译，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在翻译嘛，对不对？藏传佛教我刚刚不是告诉大家吗？为什么要讲那个年代？它是七世纪到八世纪中期到九世纪，然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对不对？它正好翻译了印度佛教后期的密教的部分。所以你看，它主要的 后期印度佛教的资料就被保存在哪里？藏传的大藏经里边。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不同系统的经律论三藏，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比较研究，透过这比较研究可以了解佛法共通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三个系统都强调的东西，那一定就是佛教很核心的根本思想嘛，并且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比较研究知道佛教发展的轨迹，在印度它是怎么发展的。透过这个发展的轨迹的研究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让我们从那里认识本质，认识发展轨迹，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行上的理论依据。这个是现代在佛学研究方面呢，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个佛学研究，但是有佛学研究的人才去研究之后，可以把结论告诉我们，就是有一种值得我们相信的结论。所以护持高等的佛教教育的这种佛教研究机构，对护持佛法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里。这是不是很重要的尝试？原来佛教的经典，佛教虽然在印度灭亡了，但是它却保存在这个不同的系统里边。那原来佛教的经典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法会的时候送的那个经本，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用不同的语言保留下来的这些经论，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认识，值得我们去护持。当然最好是学习。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三大系统目前都还继续在弘扬佛法之外，目前现在都还保留嘛，还在弘扬，那佛教还继续向外弘传。所以首先我们说，那佛教什么时候传到欧洲呢？这很奇妙。佛教之所以传到欧洲，是因为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到了斯里兰卡，发现了那个巴利文三藏，他们惊为至宝，他们把它当作什么语言学、宗教学、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拿回去，把它翻成英文。那佛教的信仰就搭着这样的车怎么样传入欧洲。佛教传入美国呢，最早开始是随着日本的移民，日本的移民，尤其是日本的禅佛教，铃木大拙，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号人物？铃木大拙的禅法传到美国以后，造成60年代的美国嬉皮风，有没有？但是佛教的信仰也就这样传入了美国。那西藏佛教、藏传佛教，那因缘更是不可思议。它本来是完全是在青冈藏高原，对不对？因为中共的关系，达赖喇嘛带着西藏人逃难到印度，却因为这样子让藏传佛教向全世界弘传。目前这三大系统里边，藏传佛教向外弘传的成绩是第一名的。达赖喇嘛又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对不对？哦，这个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日本佛教。汉传佛教呢是三大系统里边倒数第一名，所以我们还有很好的努力空间。为什么会倒数第一名？因为过去长久以来懂佛法的人语文能力不够，但是现在大家语文能力提升了，很多人懂英文了，问题是没有法的基础，懂英文的不懂佛法，懂佛法的不懂英文，这个要把法弘扬出去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对一个现代中国佛教徒来讲，因为我们是深受佛法的恩惠的人，我们有责任跟过去历代中印祖师一样，如果不是过去长久以来那么多那么多的印度乃至中国的历代祖师那么努力的弘传佛法，2600年后的今天的我们也没有佛法可信可学，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有责任把佛法弘传出去，让佛法继续流传下去。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来修学佛法，要努力护持佛法，培养好的弘法人才，还要带领着我们的下一代要向下扎根。年轻的一代他们的语文能力好了，但是他们要有更好的佛法的基础，带领他们来修学佛法，才能够对得起我们所承继的汉传佛教这么宝贝的资料，需要我们继续弘扬出去，流传下去。所以这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要全力以赴来护持佛教的教育，亲自来参与接引年轻的一代， 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来学习佛法，来修行佛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